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？紫色花很浪漫。
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，怎么办呢？
家庭园艺，
种植养护，
经验推广，
窍门分享。
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《我的花园，我的菜地》，每月第四个星期六，欢迎拨打1300-799-323提问，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。
听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。那现在呢，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。初夏季节，植物生长旺盛，不断发嫩芽长新叶，但是在种植圈内呢，却是有喜也有愁啊。嫩枝变短，嫩叶卷曲，生姜叶子发黄发皱，番茄顶芽叶子不舒展等等问题呢，是困扰着不少的种植爱好者。本期的园艺热线，园艺高手张崇岩就要和您讲一讲嫩芽叶子卷曲的原因以及防治方法。张老师您好。哎，张老师啊，那我们也是说到了现在是春夏之交的一个时候，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的旺盛，可是呢，现在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嫩枝变短、嫩叶卷曲相关的问题，那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
这个嫩叶呢，最主要的是去树，当然了，引起这个卷叶子呢，也可能是虫害。
嗯，
就是说浅叶蛾啊，在叶子里产卵，因为虫子在叶子里边吃叶里边肉呢，也会引起那个叶子的软起来，还有那个受其他东西病毒感染也会。但是这是比较少，因为嫩叶呢，它刚出来。它主要呢还是那个吃素，吃素呢里面的那个钙跟那个硼啊，会影响那个植物那个嫩枝嫩芽的发育。因为假如你缺钙以后啊，它就影响它的生长，它的枝啊长不长，缩短，它的叶子呢就卷起来往上翘，像个钩子一样的啊。最近呢，这个群里边好多人都在发图上了，反正我这个辣椒怎么叶子稍微长皱起来了，长不长，有的生姜呢叶子都焦，叶子都也是那不舒展的，有的那个无花果每个叶子就像个手指往上翘着啊，那个叶子那个一个个的像手往上翘一样的。
嗯，
这是现象的最近很多很多呢，是因为这些呢都是缺钙引起的。缺了钙以后呢，因为钙呢在植物体里呢，移动比较慢。因为引起这个缺钙，最主要呢，一个是你土壤里边呢，它本身的钙呢就不是很多。好多人呢施肥啊，都注意那个氮磷钾。啊，大量肥啊，我放鸡粪啊，我放氮肥啊，放尿素啊，放什么东西？但是就对钙呢，就比较的疏忽。但是呢，在所有需要的营养里边，除了氮磷钾以外，就是钙，就需要量很大的。有时候到果子膨大的时候，它的钙的需要量可能比钾还更多。
嗯，
所以呢。有些比较喜欢需要钙多的植物呢，就容易发生这个现象啊。还有那个哦，这个土壤里面，因为本身沙土，哦，这个土地啊本身沙土，沙土呢它容易缺钙，因为下雨多，你把它容易淋水，它不保肥嘛啊。还有它一缺钙以后，它就容易这个现象。还有呢，有硼。澳大利亚这个土壤的沙土里边也硼，这个硼啊，往往缺少了。因为缺少了硼以后呢，它会影响对钙的吸收。还有呢，就是澳大利亚天气呢比较怪的，这五年呢比较干旱，
嗯，
再过五年呢，它也会很多雨，经常就是这个周期啊轮换的。这干旱的土壤里边呢，它水分比较少嘛。 倒了以后，土壤里边含有这个营养液呢，这个水溶性这个营养液呢，就浓度提高了，它根呢就没法吸水，它就呢这个根那个钙呢就不容易吸收了。但下了雨呢，也有问题了。你像去年啊、今年啊这一段时期，不断的下雨，啊，很少有停一两天，又下雨了，老是下雨。把土壤里边那个有用的那个养分呢都领走了，当然其中也包括硼跟钙。
嗯，
因为土壤这个钙降低了呢，就会出现这症状了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因为钙在根部吸收以后，吸收钙以后，它要把它输送到上边，就这上边嫩叶长叶子，它也需要钙，还有结了小的果，它也需要钙。但是这个钙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顶端呢，或在那个果实里边呢，它就靠的水分跟吸收以后，是吧，要往上推，怎么会推呢？要靠叶子蒸发，太阳晒了以后，叶面蒸发水分，上面水分干了，就把下面水往上抽了。所以呢，蒸发，太阳晒蒸发是钙在植物体里边那个输送的那个动力，啊，就是下雨天，太阳很少，哎呀，叶子上面全是水分，所以它水分在植物体里面那个输送呢是很小的，这样呢也造成那个它顶端那个叶子啊、果实里边就会缺钙了，啊，
嗯，
所以这个几个因素呢，会影响。哎，钙元素了啊，它是比较懒惰的，啊，说起来啊。不容易移动。嗯，根据他们测量，就是一个钙正常的去吸收，从根在身体里边吸收了以后，每天才几公分距离，啊，假如一米高的，那就要好几天、十几天才能到这个顶端。还有呢，它这个吸收了以后啊，它一路吸收上去，它对老的组织呢，它会先霸占、先用了。假如你钙不够，它就老的组织、老叶子啊、老的筋啊，想先用，等到下面层层剥削以后，到了顶端里就不够了，所以呢，就是钙呢就比较容易在顶端跟果实里边发生。
嗯，刚刚张老师也是给我们分享了缺钙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，看来缺钙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今天的热线是非常火爆，已经是有七八位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。张老师，我们要不要先来接听一两个听众热线呢？
好的，
陈女士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
哎，
张老师好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我想请问一下。张老师，就是我家有一棵那个芒果树，先前长得好好的，叶子啊怎么样，那个都开了很多花。因为我家的那个芒果是在二月份结果的嘛，所以现在都是开花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花全部掉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叶子啊，一开始，它就是红红的，很红，跟鲜血一样，非常红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干的。新鲜的时候就是很红鲜红的，然后现在干了呢，又是这种枯掉的样子。我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，想请问一下张老师。
张老师，
芒果它本来就是花开特别多的，再这么多不可能是每一个花都结果的，所以呢，它自然的情况下呢，就会大量的掉，就剩下一部分它结果。还有呢，它体内它吸收的营养够不够？因为一个是磷，一根钾开花结果，要磷跟钾吸收比较少了，它就影响它的结果，啊，因为假如比如钾，果实膨大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钾，钾不够了，它就像人一样，身体不好会流产一样的，就大量的掉果，啊，它也是自我保护的一形式。所以你呢，可以，尽量的提早，应该啊，在开花之前，提早多加些磷钾肥，最好呢，再加些那硼砂一起弄， 有了盆沙，它那个花软花粉它发育就比较正常了，万一去了以后看上去也在开花，但是这花粉呢授粉没用的，这些大量掉了，然后呢好的花就掉了，所以呢今年可能你来不及了啊，因为它已经形成了，
今年掉基本上都掉完了没了，
对啊，这明年呢你。 正好日期，比如说差不多要开花之前，是吧？这个是，也就是说它的花形成之前，要补充那个盆啊，要用些盆沙水啊，在那个地上浇一点，浇几天，盆沙水是浇在地上，浇地上，因为它还没开花，因为它不是你不是结嘛，假如比如要结就了，那块盆叶子，啊，
哦，
等够盆叶子也麻烦，你可以浇地上啊。 一个星期浇一次，过一天也浇三次到四次就可以了。还有呢，一个肥根钾肥，啊，还要也去补充。它吸收了磷肥了，它开花就开多了，啊，当然它花本来就多，但是你这个叶子刚开始嫩叶是红的，啊，这老叶发红了，
对，
这老叶子发红了，就新叶它本身就发红的，这正常的。
哎，对，
这老叶发红了。 那就不好了，就确定了，啊，哦，是确定，叶子发焦了，就确定，就缺钾，所以呢，你确定了，就明年，到这个之前，这三样东西补充就不会错的，磷、钾、硼是吧？是不是磷、钾、硼是吧？嗯，
磷、钾、硼。
也是希望稍微解决了一下您的问题啊，嗯嗯嗯，就是说这个叶子发红就是缺磷是吧？
对。
哦，那好，好的，那好的，那是正常的哦，这老叶啊，绿的是老叶，是老叶呀，新发出来的都是新的叶子。然后我想到了秋天啊，这个那今年也长不好了，已经我想有一些不好的叶子，你说现在能不能把它剪掉啊？就是因为长得。
我家这个树，芒果树啊，太多的叶子，而且那个树啊，可以，
嗯，张老师，
所以叶把它，那比较弱的枝，啊，长在底下的枝，比如根边上、半中间的，然后影响整体的形状的，把它去掉，还有长得比较裂的，往里边长的，往那啊，不是往外长，往里边长的，会把它修掉，让它均匀的分布，让它能够透气透光。
现在也可以剪是吧？现在也可以剪，
可以啊。
嗯，
也是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啊，因为今天热线的时间可能只能回答到这儿了，我们的12月18号还会再开通原因热线，欢迎您届时参加节目。嗯，
好的好的，
谢谢。
啊，谢女士，谢女士你好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您好，有没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呢？好的好的，谢谢。 张老师你好，我家里边，院子种了点黄瓜，还有那个西葫芦，但是那个西葫芦的叶子吧，长得又肥又壮，但它结出来的小瓜，它就不往大了长，然后就烂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 张老师，
这就是牵涉到氮、磷、钾三个肥的比例。 你这个叶子长得太旺了，很旺的，就是那个氮肥很多的，可能你放那个鸡粪呐、啊，什么东西，就是含氮的特别多，啊，含氮多了以后呢，
放了很多牛粪，
牛粪对啊，这些氮肥比较多嘛，啊，
哦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应该再加其他肥吗？
也可以啊，因为你这个它在不断的开花，不断的结果的。
你去到钣金室买一些那个固磷酸钙啊，那个硫酸钾啊，这两些东西放进去。要是那个还有好多人呢，说这个用那个雪固粉，实际上是我感到雪固粉呢我没用，它包装上面都写的8115，这个8115就是氮肥，幺。 后面一个药就是磷跟钾，它这个磷跟钾这个含量很少的，所以呢，我看它用了它以后呢，你这个叶子肯定当然会好的啊。
长得很好很肥，
啊，
但是鳞甲会不够，
鳞甲肥不够，
对，还是去买人，哎，玻璃酸钙，哦，硫酸钾，
哦，
嗯，
那像那个黄瓜吧，哈，就也是都结的小黄瓜，但不往大了长，不知为什么。
嗯，张老师，
原理一样的嘛，他这个是原理一样的，缺磷缺钾，就他的果就长不好。
缺磷缺钾，就是买，
尤其是钾。
钾是什么？就是到帮定时去买就可以是吗？
对，硫酸钾。
哦，
嗯，硫酸钾，
硫酸钾，我还这么麻烦。
但是你讲到，因为你到帮定时做英文吗？你在那个谷歌翻译上面把硫酸钾打进去，他就去出来英文了。那么你拿这个英文名字，就问他。
哦，行，那好的，好的，
也是希望解决您的问题啊。嗯，谢谢谢女士今天参与我们节目，谢谢。
嗯，好，
谢谢。听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我是雨夜。那现在呢，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。哎，张老师您好。
哎，你好。
嗯，刚才呢，我们是说到了缺钙呢，一般会导致嫩芽的叶子卷曲。那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如何去防钙缺钙的发生，去防治缺钙的发生呢？
好的。因为现在我们经常种的那些后院种的菜啊，就是有的人种花生啊，甘薯，那个草莓、葡萄、蚕豆啊，还有那些大白菜，有人也会去种大白菜，还有呢那个番茄、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马铃薯啊，这些都比较喜欢要盖的。就种这些植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了啊，要预先呢，要下底肥的时候，啊，要多加些那个钙的肥，含钙肥，比如说多加些过磷酸钙，或者呢，在下底肥的时候呢，再放几把石灰，啊，石灰呢，它溶解水的很少，很慢的，所以呢，很适宜于啊，当底肥加在里边，啊，还有呢，要尽量多用那个有机肥，因为有机肥呢，可以把钙呢，转化成这个有机状态的钙，这样的钙呢就有提高它吸收力。还有呢，有机质把在钙离子外面包了以后呢，就不容易给那个土那个水啊下雨多呢冲走啊。平时呢就要感觉要有好像可能有会缺钙了，可以呢在土里边呢打一些石灰啊，那是碎的蛋壳。鸡蛋壳打在表面，再趴一下，让它在土壤里边呢，慢慢的分解。这样呢，就对土壤呢也补充了钙。
嗯，
嗯，因为刚才也说了，钙在这个植物体内的移动比较慢的，啊，还有呢，容易给老叶子呢，吸收。所以，在开花的时候啊。尤其呢，植物在开花跟花果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叶菜要开始包心的时候，像卷心菜啊，那个大白菜啊，然后它长了开始包心的时候，它就需要那个钙呢特别多了。特别多的时候呢，你除了底肥加了钙，也防止它不够，因为它老叶子先把那个钙吸收了嘛。所以用那个磷酸硝酸钙啊，那个溶液就喷那个叶子，或者喷嫩叶，喷那个果实，因为通过这个表面吸收，它不用再通过空气经过漫长的路程到这个顶端，
嗯，
啊，通过叶子直接吸收，还有假如大白菜啊，就配。因为这个心部叶子特别要注意要多喷，让它心部吸收了以后，它就不会烂心了。所以有的人他种了大白菜，哎呀，我看一个大白长得蛮好的，等到打开一看，里面茎子全都烂掉了，这都是这个缺钙的现象。所以呢， 后期呢，尽量的要，可以用采用那个叶面肥的方式，绕过那个根的吸收，直接通过叶子吸收。还有呢，就是假如像现在下雨多了，假如干旱的天气，不能让土壤啊太干，太干以后盖了不能移动的，这是我也不容易吸收的。
看来这个保湿也是非常的重要，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些防治缺钙的方法。那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是有六七位的热心听众，张老师，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电话吧。
好了，
林女士，您好。哎，您好。
哎，
久等了，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吗？
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种的这个莴笋。
它我刚新种的那个籽儿，但是它没发芽，一个也没有发，
这什么原因呢？张老师，莴笋没下手没发芽是吧？
啊，对，这个种子是不是有问题？是，但是我是在网上买的。还有这个肥呢，我用了就是用了雪骨粉。
用什么粉啊？
雪骨粉。
因为你没发芽，跟那个用。
用的肥啊，影响不大。
啊，
有可能这个种子呢，不好了。还有呢，你下种是不会下的太深吧？因为莴笋那个叶种子太小，假如上面盖的土太厚，也会影响它的发芽的。那最好是一厘米。哦，不，太深了。
哦，一厘米也太深了。
太深了。
啊。
哎，你把种子撒下以后，轻轻的盖一层就可以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我看他那张，你要这个三厘米差不多。后来我想，那我就盖这个也两。哎，那两个毫米、三个毫米够了，不要太深。一深了以后就会发生这个现象。
哦，就是说一点点的土啊，是，啊，这。
对对对，
啊，还有就是说，那我是雪骨粉。
对这个其他的像豆类什么的，是浸在湿呢，就湿在底下呢，还是说像我种这个莴笋在没有发芽之前，就是就铺在下面好啊？雪骨粉这种肥。你这个是莴笋的直接种了的，那就要线下挤肥，就你这块地在翻地的时候，先多下些有机肥、堆肥啊、鸡粪呐，埋在底层。
比如20公分到30公分，怎么深？下面放一层以后，再覆土，啊，再种东西，这就下底肥。
那像育苗的，那育苗的土不用下肥的。
好，那已经长苗了以后，有两张到三张针叶出来了以后，把它移栽到那个要准备好的下好底肥的那个地上。
啊，是这样。
那个我的这个现在这个豆角啊，什么豌豆啊，它已经开花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但是它没有结果，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再下点雪骨粉啊，为了让它更快的结出这个豆角？
雪骨粉也还是下磷肥跟钾肥比较好。
磷肥和钾肥好，哦，好。
对，因为雪骨粉啊，从理论来说，雪骨粉应该是含有磷的。 但是呢，我看那个包装上面写的东西啊，这个磷跟钾是非常非常少，可能长叶子很好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还是放些磷肥跟钾肥，啊，一个是刚才我也说了，对吧？过滤上盖，还有那个硫酸钾，还有呢，多加那个，
这都是化。
鸡蛋壳里边也有磷。
还有那草木灰，啊，这些都是含钾比较多的，
香蕉皮，但香蕉皮那搞不到这么多，草木灰也搞不到这么多，啊，除非你本来土壤里边磷钾都够了，那你正常的下些那个鸡粪呐，那些牛粪呐，它可以，但是它结果的时候，尤其你种的豆角，它本来根呢，它自己会产生那个氮肥的。 所以种豆角也不用再下氮肥了。有些雪骨粉它氮肥的分量很多， 但呢往往就会叶子长了很多，就开花结果的就要影响了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用磷肥跟钾肥。
嗯，希望也是解决了一下您的疑惑，非常感谢林女士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。嗯，
好，谢谢，
谢谢，谢谢您。Jenny，Jenny 您好。
Hello， 你们好。
哎，您好，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呢？
我种我的那个冬瓜苗现在已经出来了，这样我想把它移到地里面去。那我想问老师，冬瓜是适合在全日阳光呢，还是半日阳光的地方呢？
嗯，
全阳光。
还有放什么肥？
嗯，张老师。
哦，放什么肥啊？氮磷钾多要了，你的鸡粪呢最好了，因为对我们种菜来说，鸡粪是万能的，肯定会需要的。
嗯、
当然油粪呢、羊粪啊都可以。
嗯。
那个这几种粪呢，那个鸡粪的肥效呢更多、更浓，因为冬瓜啊它吸肥很多的，所以鸡粪比较好。当它开花结果了，
嗯，
再做一些那个磷钾肥。假如
开花
那个
要放磷钾肥，
磷酸二氢钾的，更好。
哦，那阳光要应该这样子，像阳光全日阳光的，还是半天的阳光的地方？
嗯，冬瓜它是
全阳光
还是
全阳光？
嗯，
要全阳光。
全阳光。
因为冬瓜就有很多的，很多的冬瓜很大的够，因为它产生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东西，它没有阳光的光合作用，它的营养哪里来啊？
哦哦，所以要这个全日
阳光，阳光多。嗯，
好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
哎，谢谢 Jenny 参加我们节目，
谢谢，
哎，谢谢您。嗯、庞女士，哎，庞女士您好。
你好，早上好，张老师好。
哎，早上好。
我
你好，
我请。你好，张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上一期讲那个EM粉呢？是不是直接加糖加水就可以发酵一段时间就可以浇
就可以的
浇就直接那个奔里买那个18块钱一包的那种加糖、
啊、
加水进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
比较简单的做法，
啊，
糖是可以提供它的碳，提供它的能量，它繁殖，但是呢，要它效果好呢，最好有那些尿素，那些磷酸二氢钾，因为
啊，
它微生物等于也像个生物体一样的，需要氮，需要磷跟钾的，啊，比较多，啊，可以帮助它繁殖。可以提高它那个繁殖的效果好，啊，嗯，当然你没用这个东西也可以做，你做好了以后不是直接用的，要稀释的才能用，啊，稀释当然我们都稀释50倍，
要怎样用？请问
要稀释50倍左右去使用，不能直接用它的原液啊，嗯。
哦，就是一份那个发酵以后，那份一份就再加50份的水，这样比例啊，1:50啊。
对，啊，因为它本身很酸的，
哦、
像醋一样的很酸的，
哦、
太浓不好。
哦、
嗯。庞女士，我们在网上呢也发布了关于 EM 菌使用的详细文章，你可以去关注我们的 SBS 中文的网站，来搜索 EM 菌的配置，就会出现相关的文章。嗯，
我想还请问一下，我那个葡萄籽、
哎、庞女士
那个提子，
哎，庞女士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，可能不能回答您的问题。然后我们12月18号呢还会再次开通园艺热线，欢迎您到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听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我是雨夜。那现在呢，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节目。哎，张老师您好。
哎，你好。
张老师啊，我们现在线上还是有好几位的听众啊，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电话。嗯，
好的。
钟先生您好。
哎，是我吗？
哎哎，是您，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呢？
好，
主持人好，这个张老师好，我想问一下，
哎，你好，
我的果树啊，树有碗这么粗了，但是呢，去年结了一个苹果，这个现在呢，我的果树呢，叶子长得很好，但是呢，花开的不多。我想请问张老师，我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果树结更多的果子？
嗯，张老师。
果树呢，一个呢要经常剪枝，要修剪。过冬的时候，把不好的枝条，啊，过密的枝条要修剪，让它呢开春以后呢，就可以长得更旺盛。还有呢，在冬天呢，要下那个过冬肥，啊，到冬天的时候，在树根呢这个一圈呢，要基本上那个树那个树有多大，就地水线的位置啊，完全勾，多加个鸡粪呐，加些过磷酸钙啊。啊，加些那个硫酸钾，因为果树呢要磷肥跟钾肥也比较多些的，
啊，
埋放鸡粪，磷钾肥加了以后，把它土埋起来，在冬经过一个冬天慢慢的分解，树慢慢的吸收以后，到春天呢，它里边已经等于像补身体一样的补了很健壮了，所以它发的枝开的花就会多了。刚才我说的要增加些磷。啊，过磷酸钙，里面又有钙又有磷，磷呢是帮助开花的，啊，花多了，那你才果结得多。还有呢，硫酸钙，硫酸钾，啊，硫酸钾呢，它钾肥多了，那呢，你接下来结果呢，它会结得好。
啊，
还有呢，在建议你呢，就在开花之前，差不多新叶长出来开始开花之前呢。再用硼砂呢，用硼砂水把地上浇几次，一个星期浇一次，浇三次，先补充去硼，让它开出的花呢，它生育能力是强的，就怕什么呢？花粉发育不好，看看花很多，就不能授粉挂果。
啊，
所以呢，这个
我想，
哎，这些东西做好了以后就好了。
我想问张老师，这个硼怎么用法？用什么对稀释？怎么对才能好，效果好？我硼是买来了，
硼就是你到那个你买来有1/5%就可以了。你浇土里边，1/5%，
1/5%
一个立方水，哎，对
啊，
一个立方水放5克。
嗯，
假如你是用一个桶的，是10个立方桶的，那就放50克。
嗯，
好。
那你浇了以后，
还有
你把这个在这个，
我这个果树长得太高了，是不是把它剪掉行不行啊？
可以把它锯矮呀，
啊，
对，把它锯矮，
锯矮一点，
把它锯矮，哎哎，
好，好。
现在不要剪啊，现在你把它一锯了以后，它没有树叶了，它就不行。一般大剪呢要在冬天，
好，
动大的手术啊就要冬天，现在不能
啊。
嗯，也是非常感谢钟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，
谢
谢，哎，
谢谢。
李先生，李先生您好。
张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，是我这个西红柿啊，长得很好，果也结得很好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搞，它这个叶子啊。或者讲说大部分的叶子都往上卷曲，而且都好像有点干掉了。请问张先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
这就是缺硼跟缺钙。
缺硼缺钙。
对。刚才呢，我前面说的嘛，因为缺了硼缺了钙以后呢，这叶子就往上长不大，往上卷起来。
那我要怎么办呢？
就要补充啊，缺嘛缺什么补充什么。刚才有说了一个硼砂水，对吧？还有那个用那个过磷酸钙，还有有，或者呢用那个鸡蛋，也有加了一个鸡蛋的啊，鸡蛋壳，把它清洗一下以后，压碎以后放在锅里边煮，煮个几十分钟，拿这个水，喷叶子。
好的。
对啊， 还有那小东西那个买到那个胶酸钙，那最好了，它像盐一样的，100%的溶解水，用起来很方便。
嗯，抱歉，张老师要先打断您一下啊，李先生，请您在线上稍待一会儿，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节目的结尾啊。然后线上呢还有一位李先生，也是请您稍微等待一会儿，我们在节目过后来解答您的疑惑。嗯，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。哎，李先生。
哎，你好，
李先生，久等了。
张老师，没关系，谢谢你们。张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我种的那个冬瓜苗啊，冬瓜苗大概长了大概10公分左右的，它那个叶子呢就逐步烂掉了，就是和那个放在冰箱里冷冻过的一样，它逐步就烂掉，怎么回事啊？
嗯，
叶子烂掉。
它逐步会烂掉，不是一下子烂的，今天这个叶子就烂掉了，就是一拽就掉了。就是那个菜呢，放在那个冰箱里啊，冷冻过了一样，它逐步就像那个，到最后就枯萎死掉了。
这可能是你的水太多了吧？
水放的太多了，有的人跟我说你肥料放的太多了，关系。
也可能啊，因为肥害也会，那水太多也会，为什么呢？
哦，它也会死，就逐步烂掉了，是吧？
对呀，因为水太多了。它就根呢没办法吸收，因为没呼吸没氧气了嘛，它根就不好了。不好那个，哎，你肥太多了，太浓了，就像腌咸菜一样的，一个菜你放了一把盐出上去，它水分都出来了嘛。它本来根是要吸收水分的，你外边盐分太多了，反而把根里边的把苗里边的水分拉出去了，这样的就造成你这个。这个冬瓜苗不好了，
烂掉。哦，明白，谢谢。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吗？
虾苗不能，虾肥不能多。
哦，明白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今年的橘子树它为什么不开花？往年都开花的，今年它没开花，什么原因啊？
嗯，
不开花就是磷肥啊，要加磷。
要加磷肥了是吧？
对，嗯。
好的，我又想问一下，磷肥和钾肥是哪个地方可以买到？
啊，那个在邦尼斯有买。
啊，
邦尼斯。
好的哈。好的，谢谢你。
硫酸钾。
啊，好的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。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